这个但以理书，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我想我们曾经这样的说，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有很深的印象，就是敌基督这个词总共在圣经里面出现过五次，而且都在约翰的著作里面。约翰一书二书，老约翰明明的告诉我们那敌基督的要来。那不止如此，那么到了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他就把内部图画画给我们看。所以在约翰的一书二书是画，到了约翰这个启示录，你看见乃是用图画来告诉我们这位敌基督是怎样的。那么我们特别注意有一个很重要的一把钥匙，我们怎么知道敌基督，那位敌基督将来是怎么一回事呢？因为老约翰在他约翰的书信里面，大家还记不记得约翰怎么说呢？约翰曾经说，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出来了。那上一次我们特别告诉，特别让弟兄姊妹看，到了末时的时候，那敌基督要来，那个是单数的那敌基督，但是呢在那敌基督来以前有好些敌基督要来，所以这个我们称他们做那些的敌基督。那么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教会历史里面，你看见有的敌基督已经来过了，不过那是那些敌基督里面的一位，那个还不是最后要来的敌基督。那么所有那些敌基督应该是那敌基督的先锋，是那敌基督的小影，将来集大成，将来整个的浓缩，整个的可以说这个整个的集大成乃是在那敌基督这个人的身上。那这一点我想非常的清楚，你我如果读约翰一书的约翰的书信的话，你记得关于敌基督，约翰特别强调三点：第一，那敌基督；第二，那些敌基督；第三，是敌基督的灵。我们说过了，今天虽然我们也许没有看见那些敌基督里面的一个，有人说看见，有人说他看见史达林是敌基督，有的人告诉我们说看见这个希特勒是敌基督，那么弟兄姊妹，在很多地方你看见他们的确是很像敌基督，不过不要忘记他们是那些敌基督里面的一个，可是呢还不是那将来要来的最后的那个敌基督，他应该是这个世界最后的一个独裁者。但是当敌基督要来以前，他不只先差遣那些小敌基督来做先锋，比方说像希特勒就是其中的一个，不止如此，结果你看见从龙的口中他要放出一个灵，那个灵叫做污秽的灵，那个灵呢圣经称它做不法的灵，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法的淫意就开始发动了，原文就是不法的奥秘在那里开始发动了。那不止如此，这就是这个，那就是这个敌基督的灵在那里流行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曾经说过，在1964年的时候，四个逼头好像风靡了整个的世界，那个时候他能够大胆的在那里说大话，其中有一个大胆的在那里说大话，说他说我能够确定那个基督，这个我能确定说这个基督徒所建立一切慢慢就要过去了，他说今天我们比主耶稣还要受人欢迎。弟兄姊妹，不止如此，今天敌基督就是借着一些的摇滚乐，借着一些的那个很特殊的一种的光景，你看见那个灵是什么？那个灵乃是敌基督的灵。而什么是敌基督灵呢？凡不承认道成肉身的就是敌基督灵。什么是敌基督灵呢？这个约翰一书明显告诉我们，那个灵乃是谎言的灵。你看见有很多的国度是建立在谎言上的，那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敌基督的灵已经在那里运动了。那不止如此，你看见说今天新神学派那个潮流在那里冲击每一个地方，特别今天到了这个岛上。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很多人他们说他们是基督徒，但他们的信仰告诉他们不是。 那么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这些新派的思想，那个在那里发酵的，在那里广传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那个就是敌基督的灵，因为他们是不承认，他们是不承认主耶稣道成肉身的，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有一般人，他们说他们是基督徒，很可惜，你要问他们说，你相不相信主耶稣是童女玛利亚生的？你相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你相不相信主耶稣不是精神复活，他是身体复活？弟兄姊妹，凡是不能这样相信的，你看见说，这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新神学派。你不要告诉我说他是不是挂着基督徒的名字，那是另外一件事。今天你到全世界各地去，包括一些最好的神学院，你看慢慢慢慢的就被这个中的灵征服了，非常的可惜，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说，今天谎言的灵，今天不承认耶稣基督从道成肉身这个灵是充斥在整个世界里面。慢慢的你就看见说真理应当坐在宝座的，结果你看见坐在宝座上的乃是谎言，坐在宝座上的不能代表真理。所以今天你看见谎言到处的猖狂，真理常常要上断头台的，但是今天错误常常登上宝座。等到你看见说这个世界黑白颠倒了，正义不能够伸张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问一个问题，那个根在什么地方呢？敌基督要来了，他已经把那个谎言的灵，已经把那个不认耶稣道成肉身的灵，已经散布在世界的每一个的角落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世界越过越黑暗。我相信我们基督徒应该有感觉才对，所以约翰告诉我们说，不光是那敌基督，也有那些敌基督，不止如此，而且呢，有那敌基督的灵，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怎么认识那敌基督呢？我们知道，保约翰给我们一把钥匙，他说：“你们曾听见说，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弟兄姊妹，听谁说的？约翰听谁说的？约翰是听主说的。在马太福音24章那里，明显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那敌基督要来。所以我们的主特别说，读这经的要会意。那么那个时候，我们的主立刻提到什么？但以理书。提到但以理书，到了大灾难的时候，你看见敌基督那个可憎毁坏可憎的要站在圣地。弟兄姊妹，那就是大灾难来到了。我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听见主在马太福音说，那敌基督的要来。那么我们的主怎么讲到敌基督的？我们的主讲到敌基督的时候，讲到那毁坏，那个行毁坏，那可憎的站在圣地，你知道那是引但以理书的话。所以他说，所以我们的主说，读这经的人要会意。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是这样说的？那你还记得吗？他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那就是告诉我们说，现在如果你要明白但以基督怎么回事，在但以理书里面，但以理书里面有一些的描写，有一些的描绘，但以理书里面有一种的形容，你要会意，正如先知但以理书所说的。所以现在主告诉我们，那把钥匙在哪里？钥匙在但以理书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这两次讲到敌基督呢？很简单，因为我们最近一直在看这个敌，这个要明白启示录，最要紧要明白它的表号，一共有30几个表号，可以说大概，可以说那个钥匙如果不是在但以理启示录里面，就是在别的书卷里面。那么我们为着要给弟兄姊妹做一个示范，所以我们特别来看这个与启示录13章里面的两个兽。那这个兽是个表号，我们知道有一只兽就是指着敌基督来说的。那么现在我们这样的来看，到底这把钥匙怎么找出来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秘诀是约翰教我们的。
那么约翰是根据什么？是根据主的话，是主当初他们在橄榄山上坐坐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的主，那他从我们的主那里知道说那个秘诀那个钥匙在但以理书里面。所以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告诉劝弟兄姊妹，我们读启示录也要读但以理，因为有一把钥匙在但以理里面。所以上一次呢，弟兄姊妹，我们就把在但以理书里面好几个地方都看过，那么我们也给弟兄姊妹看见的很清楚，就是到了世界的末了，我们的主要回来以前，大概罗马帝国要复国要复兴，他可能不再用那个表号，不再用那个国号，但是呢，大概就在罗马那个旧的版图里面，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有像十国联盟这样的东西，那就是十个角所代表的。那么我们看见今天的日子已经近了，因为就着欧洲共同市场的那个光景，我们看见圣经的预言的确朝这一个方向去。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也算是也大概的，我们从好几个地方稍微看了一下，我们说弟兄姊妹回去一定要记得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还有第十一章。那么我们所点过那几个地方，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们好好的把它读过，盼望弟兄姊妹好好的把它这个温习过，因为这个可以说非常重要。那么这样我们就会读圣经了，因为这个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个但以基督是怎样的一回事。那么这把这些钥匙呢都是很重要的。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要再进一步的来看认识这位以基督，到底这个约翰是怎样的把这个图画画给我们看。那么在这个画以前呢，我想我们先很快的复习一下，到底这个敌基督啊，他的特点在什么地方，他有什么特别的记号让你一看就知道说这个可能就是要来的敌基督。因为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你看见说他把这个谜面呢已经放在但以理书放在圣经好几个地方，然后呢我们希望能够找出谜底来。弟兄姊妹，讲到敌基督的时候，你记得这个约翰怎么说呢？他说这里有智慧，这里需要有智慧的思想两次，意思就是说这个敌基督几乎是呼之欲出呼之欲出的，我们应该能够知道那个敌基督将来要来是怎样的情况，然后我们要从主那里得到安慰。所以为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智慧和启示的灵，我们需要圣灵在这里把智慧给我们，因为圣灵要把这个启示给我们。约翰几乎已经把那话画给我们了，不过因为那个时候神的儿女受逼迫的缘故，所以你知道约翰所用的图画不是明的图画，乃是暗的图画。但是如果有智慧启示的灵，你看见你就能明白那幅图画，当时有很多神的儿女能够明白这幅图画。所以不要弄错了，这些应该都是我们能够明白的，不是我们越看越明白，应该我们是越看越明白的。所以呢，我想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从圣经里面综合一下，我们把这个敌基督大概的一些的特点特征，我们把它笼统的中括的把它综合一下，那么等于给弟兄姊妹做一个很重要的复习。那我上一次说过在启示录里面，这个圣灵有一个意思要我们能够明白，这一点很重要。那么有的人认为说，哎呀，这个东西都是太花脑筋了，太伤脑筋，这些东西我们可以知道不知道，对我们生命没有关系。弟兄姊妹，怎么对生命成长没有关系？很有关系。如果你看见说在这样的一个如果我们对这个有认识的话，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今天怎样能够在这一个地上能够进前度日。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走极端了，弟兄姊妹，圣灵明明要把一个东西让我们明白，我们就应该明白。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几个地方我们把它综合一下。我上一次特别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我说有一个弟兄我认识的，你无论远远的看见，你立刻就会认识他，因为我们说他虽然只有十几岁，但他留了很长的两撇的胡子，是八撇，就是八字撇，就是八撇，就是八字撇的那个胡子。那么同时呢，他的眉毛又粗又浓，很长的，那个几乎连到一起去了。然后当中呢长一个痣，所以远远看过就是个六痣，所以你怎么样你都很容易找到他。 那么弟兄姊妹，老约翰就试着要把这个特点点给我们看。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今天我们要借助圣经好几个地方，我们来看到底将来这位最后的独裁者到底将来是怎样的一位。那么我们呢，把我们呢现在把从我们这个从好几个地方来看他一下。那么首先我们翻到但以理书第七章，好不好？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八节，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有三角，在这角以前连根被它拔出来。那我们说过，在那个十国联盟以后，我们说又有一国的领袖出来，那么这个就是低基督。结果呢，他打败了其中的三个国，然后其他的七个国呢就完全的跟从了这个低基督。那么这个时候这里告诉我们，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那弟兄姊妹，这是第一点我们要记得的，这里眼，这角有眼，像人的眼。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敌基督是一个人，并不是像有人所以为的是一个系统或者是一个组织。我们知道说敌基督是一个人，所以这个人才有像，后来他的像，这个兽才有像，让人来敬拜。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的要紧。那这里特别讲到人的眼，因为在神的创造里面，你看见人的眼睛是非常非常的特别的。那么这个敌基督呢，不要忘记他有一个很锐利很锐利的眼光，而那个眼光是十足人的眼光。你如果把人类所有的智慧加在一起的话，你会看见说这个敌基督他就具有了这个眼光。所以这个人是个超人，这个人是个强人，这个人从人的眼光来看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个人。那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他的影响可以说席卷了整个的大地，那就是这就是将来要来的敌基督。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圣经讲到敌基督的时候，最后的那个独裁者一定是一个不寻常的超人，而且是一个不寻常的一个强人。他的眼光乃是把汇聚所有人类最好的眼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那这一点我想我们要有很深很深的印象才可以。所以我们不要忘记，特别在今天知识膨胀的时候，这个敌基督将来不会是一个无名小卒或者从来没有受过教育的，不会的。你看见他一定是受了这个科学文化的洗礼，他什么都知道。结果呢，撒旦就要用这样的一个人。那么这一点是第一点，盼望我们能够记得，要有很深很深的印象。第二点，我想我们好不好来看一看这个启示录第十三章。启示录第十三章，第二节，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么下面我们特别注意，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那弟兄姊妹，我们特别注意，知道我们知道这个龙乃是指着撒旦说的。现在撒旦要把他自己的能力，我们都知道撒旦的能力，弟兄姊妹，座位我们都知道撒旦的座位，还有大权柄都给了他，就指的这个兽，都给了这个敌基督。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敌基督乃是穿上了撒旦的能力，所以他拥有从撒旦来的能力。不止如此，他也坐在撒旦那个高的位置上， 不止如此，而且他得着从撒旦那里来大的权柄。所以这个人乃不光是我们刚才说人的眼睛是执着，在人的创造里面，在人性里面，你在人性里面所能找到最好的都集中在他眼睛上，这是执着在人性里面的。但是不止如此，你看见说他在这个敌基督身上所有的，不光是普通，不光是自然的，最要紧的在他身上有超然的东西，他有超然的影响力，他有超然的地位，有超然的大权柄，因为有整个黑暗的音符在背后来支持他。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在他的身上特别有能力，而且特别有权柄，而且给你看见这个人非常的尊荣。你如果从他脸，你如果从他身边经过的话，那弟兄姊妹，你一定会有很深很深的印象，他不是普通的人。那这一点我盼望弟兄姊妹也要很清楚。那么我们好不好在看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再看一个地方，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帖撒罗尼迦前书不是后书，对不起我说错，后书第二章后书第二章第三节，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弟兄姊妹，他叫做沉沦之子，这圣经很明显告诉我们说他是沉沦之子，那这一点很重要啊。他而且圣经上是大罪人，是个大罪人。那不止如此，我想啊，我们还需要看，或者我们再看一点，就是这个启示录第十章十一章，启示录第十一章第七节。十一章第七节，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那只兽是从海中上来不错，但是圣经也说它是从无底坑上来的。所以你知道它的来源，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撒旦把整个的能力、权柄和大权柄和那个座位就通通给了敌基督。所以你看见他不是平常的一个人，他的确是一个超然的人，他这个来源是从撒旦来的。那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的要紧。那结果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现在要翻回到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九节，这不法的人，不要忘记，他一面是大罪人，一面叫做不法的人。这不法的人是照撒旦的运动，你看见没有？这里明显告诉我们，他是照着撒旦的运动，因为龙把能力已经给了他，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弟兄姊妹，很稀奇。特别是今天我们羡慕异能神迹奇事的，我们要小心，弟兄姊妹。你看见等到敌基督打来的时候，你看见圣经说他是照着撒旦的运动，他能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些虚假的奇事，圣灵特别告诉我们，这些奇事根本是假的，但是呢，迷惑了许许多多的人，并且在那沉沦的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将来敌基督在那里所要做的。那么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他所行的神迹几乎不光是地上的，如果光是地上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觉得稀奇，但是最稀奇的，他的神迹能够影响整个的天象的。 啊，这一点盼望弟兄姊妹能有很深的印象。那么我们再读一读我们上次已经读过的，但是我们再复习一遍但以理书第八章。但以理书，我们再一同回到但以理书第八章但以理书第八章第十节，但以理书第八章第十节，就是1049页。我们看第先从第九节读起啊，四角之中有一角长出一小角。我们说过了，这个前面呢，特别是讲到那个什么，讲的那只山羊，对不对？那个山羊就指着希腊大帝国说的。那么希腊大帝国有个大角，大角就指着亚历山大说的。那么在角上面呢，结果长出四个非常的角。那我们知道，就他强盛的时候，我们知道33岁，希腊就死在巴比伦。结果他四个将军就接着他做王，就建立了四个国。那么在这个四个将军里面有一个在这个四个角中有一个角要长出一个小角来，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那上一次我们特别讲的安提阿哥第四世在历史上已经出现，但是弟兄姊妹你读下去你会发现说有的事根本没有应验在那个人的身上。很明显的就是我们看第十节，他渐渐强大，高举天象，将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并且他自高自大，以为高举天象之君，除掉常献给君的燔祭，毁坏君的圣所，因罪过的缘故，由军旅和常献的燔祭交付给他。那弟兄姊妹，如果读下去的话，你看见有的应用在那个安提阿哥四世的身上，有的不能。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这里乃是指着将来最终的应验。我们讲过，我再特别提醒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已经说过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要知道预言它的应验有近期的应验，有远期的应验。那个最后远期的应验一定是字面解，如果近期的应验你看见有的必须要什么，要灵然解，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高级天象，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应用在安提阿哥四世，那你知道这个就必须灵然解，不能够字面解。但是等到将来应用在等到敌基督来，我们的明显是指着敌基督来说的。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因为这个敌基督有撒旦从来的座位和能力，有权柄，所以现在他所行的异象，所行的异能和神迹呢，是达到什么，是达到天象，他能够影响整个的气象，能够影响整个的天象的。那么这个就叫许多人佩服的五体投地。这里告诉我们说，大概将来敌基督要来的时候，他知道怎样运用最高的科技。慢慢你看见说，那个时候的科技可以到一个地步，至少能够征服了一部分的太空。结果那个敌基督呢，就以为说高举天象之君，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么因着在这个高这个太空船这个很高度的发达的缘故，那么弟兄姊妹那些敌基督就以为说，现在我们能够靠近，已经能够靠近那个，已经能够靠近那个三层天了。弟兄姊妹，其实你用今天的常识，你知道实在远得很。你就算是将来科学非常的发达，弟兄姊妹，人类这个所有这个科技加在一起，能够给我们一些的成就，但是绝对不可能像敌基督以为的高级天象之君。天象之君就指着我们的神来说，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从这里你很明显你能看见说，有一个神迹是和天象有关系的。那么那个时候的敌基督呢，他要将那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那么这个字面有一天我们相信要应验，等到这个字面要应验的时候，那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 Star War， 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这个星际的战争。这个所谓的这个 Star War 并不是真的只做这个星球跟星球中间打仗来说的。你知道说现在美国一直要发展的，特别在这个 Los Alamos， 就是发展原子弹那个实验室。我认识一个我们的同行， 他在我们这一行是很有名很有名，那么他就是被请到那里做顾问，因为他们要尽量的发展那个太就这个他太带这个带这个要发展那个新站。那么我们的这位同事啊到那里去只要一天，他们政府就给他$1000，只要一天就可以，因为他们一定要从那里发展出一种的这个一种的所谓的这个新站。那么这个星就是这个星星天上星星那个星，那么这个星战呢就是等到将来这个敌人呢如果他们把飞弹这个送出来一间在半途中你就有办法把它摧毁掉。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在太空里面建立几个据点，然后你用最高的科技那么试作呢就摧毁敌人。那么弟兄姊妹到了那一天，如果你把这个人造卫星甩在地上或者怎样在这个天象里面各种的情形如果有什么变化的话，你不要觉得稀奇，因为今天人开始星战的筹备或者在这星战这个运动的推行，我们看见说将来敌基督呢就要利用这些高科技的发明高的许多的异能和神迹，这些都是造作撒旦的运动，有的是完全超然的，有的好像是科学界所能相信所能看得见的，因为他要迷惑人的缘故，他知道如果完全超然的话人不容易相信，所以就是把超然的跟自然的混在一起的时候，你看见谁得到最大的收获呢？就是敌基督。所以不要忘记了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敌基督乃是穿上撒旦的能力，是一个人，是一个智慧的人，是一个有大能的人，是一个有权柄的人，是一个能够将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你我就要警醒，我们上一次特别提起过，不光那个时候敌基督要这样做，你知道这个假先知也要从天上降下火来，那以后我想假先知如果要从天上降下火来很容易的，你记不记得我们说过几年前在这个世界这个在这个奥林匹克特别在这个在加拿大这个 Montreal 那里有奥运的时候，那个圣火那什么点起来的，是从古希腊原来的那个奥林匹克场从那里用雷射点起来的，那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有火从天上降下来。所以弟兄姊妹，将来这种自然的和超然的神迹奇事混在一起的时候，你看见要迷惑了许许多多的人。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大陆上有一度许多神的儿女羡慕一些超然的事，羡慕一些戏剧化的事的时候，于成华弟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位可爱的可敬爱的弟兄，他特别送给一个年轻的弟兄，那这位弟兄现在好像是在我若记得不错他是在美国，在他那个写几个字里面呢，他里面就是里面那个意思我忘记那个准确的意思，就是说他说我心所羡慕的不是一些伟大和奇异的经历，不是，我只有一个渴慕，但愿我能够单纯的爱主，与他亲近。人今天觉得这样太沉闷了，人今天觉得这样太神秘了，这样太奥秘了，人好像觉得这个不大像福音，福音应该是一些很戏剧化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不错，我们相信当圣灵工作的时候，你看见的确有许多神迹奇事，但是不幸的到了晚年，到了末了的时候，要来的时候，将来有个大的迷惑，敌基督就是利用人类最大的弱点，就要迷惑许许多多的人。神的儿女能不能刚强站住？弟兄姊妹，乃是问说，到底你我有多少的时候是真实的活在神的面前？你我是不是真的与他有亲密的交通？真的是不是与他有亲密的来往？如果真的话，你看见有千人可以倒在左边，万人可以倒在右边，感谢主，你我能照着主的恩典刚强往前去。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是时候有一天要来到，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等到敌基督来的时候， 你看见他是一个有超然能力的人，在他身上不只有天然的，那是指的人的眼睛，有超然的一面。你看见他照着撒旦的运动很清楚，这个异象、这个异能和神迹乃是照着撒旦的运动，而且照着撒旦的运动，你知道他迷惑了许多的人，而且行了许多虚假的奇事。但愿主恩待我们，我们能够在这些地方我们要警醒才可以。那现在我们来看他第三个特点，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八节，这脚第八节，这个第七章第八节，我们再读最后一句哈。这脚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那我们普通读这段圣经，我们以为是有的人有自大狂，喜欢夸大。那这里的夸大不光是夸大，这里的夸大比夸大的意思更多。我们如果比照别的地方的圣经，你知道说这个狄基督是非常非常有口才的人，他的口几乎像金口一样，就是因为他口才出众，弟兄姊妹，他得着许多人的心，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我们要看到底他口是怎样的一个口。我们来看看在启示录第十二章十三章，启示录第十三章启示录第十三章第二节，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弟兄姊妹，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狮子的口，狄基督的口呢乃是狮子的口。我们常常说一个人呢狮子大开口，那么我们说这个人口一定很大，意思就是他口很大。不要忘记了，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个狄基督呢，他有一个特别的口才，那个口才也许是空前绝后。也许你在这些人类所有的历史里面，你没有找到一个人的口才像的那么好那么好。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历史的话，你我不要忘记的，希特勒的口才是再好不过的。希特勒的口才好到一个地步，能够迷惑那些德国最有学问的人，口才实在是好。在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了这个狮子的口啊，这个口啊是狮子的口。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的，从这个口里面说出来的话是三种话，一个是大话，第二是狂话，第三是狠话。这是狮子开口所说的话，这些话呢带着权柄的话，这些话呢都是一些很大很大的话，给你让他觉得他有多伟大，给你觉得好像他像排山倒海一样，把我们这个人完全征服了，把我们这个人完全打倒了。弟兄姊妹，这是狄基督要说的话，不光是自大狂里面所发出来的话，而且呢那些话乃是狠话，那个乃是不是用身体的暴力，乃是用语言的暴力。你看见有一种的话出来的时候，你看见是一阵见血的，那个话是狮子口的话。有人告诉我们呢，是狮子怎么吞吃动物的，你知道吗？有人这样，有人告诉我，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准确，我没有考证过，但是我估计把它拿来做比方。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这个狮子吃东西的时候，要去找东西吃的时候，它先大声的吼一下，这个大声一吼呢，这个四境呢所有的动物小动物都听见那个狮子的声音，一听见它的声音啊，这个完全是神经战。他这个声音一喊的时候啊，那个普通的动物应该本能的就可以跑，但是因为被那个声音吓住了，那个腿啊完全发软，动也动不了，所以呢所有的小动物要跑但腿跑不动了，所以个个的就趴在那个地方，那么狮子来一个个就把它们剪掉就吃掉了。让我们记得，这就是狮子的口。我是用它来做比方。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慢慢的从今天我们所处的社会里面，你就知道今天这个社会，如果你要引起人的注意的话， 弟兄姊妹，你要会说话才可以。
有的行政，有的人在做了行政院长，他可以做，他可以攻击非常的好。你如果平心静气来说，也许他实在很有政绩的，但是给人没有印象。原因在什么地方呢？不会说话。
不光在这里是如此，在各地都是如此。所以将来你看见一个政治家，如果今天要出现，要真的能有政治魅力的话，他第一个条件要会说话才可以。
但是问题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喜欢听这样的话，每一个人的耳朵都是软的，将来敌基督那个口就是像狮子一样的口。
那他说些什么话呢？你如果仔细的读第十三章就很清楚，启示录第十三章第五节。第五节，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
那弟兄姊妹，这给告诉我们，这个口，这个狮子的口在先说些什么话，我们中文看不出来。我们前面呢只以为是夸大，其实在希腊的原文呢，他所说的一些事情都是伟大的事，都是讲到将来的繁荣，都是讲到将来给他要有一个应许，要给我们一个美丽的世界。所以弟兄姊妹，这些话都是大话，都是伟大的事，都是伟大的事，用的字眼都是最大的字眼，都是奉着爱的名字，都是奉着爱的名，都是为讲的正义，都是讲的公义，都是用些最美丽的形容词。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这个就是他这个口里面要讲一些伟大的事，这英文是 great things， 一些伟大的事，高不可及的事。因为他会讲这些话，所以人就觉得他实在是伟大，他用的词是大的，这个人也好像也是伟大的。那么刚开始呢是伟大的事，到了最后呢，他发现是一个伟大的人才说这伟大的事，结果他就慢慢慢慢的就开始亵渎神，他慢慢的就高抬自己。当他发现他自己的魅力的时候，当他发现他自己的影响力的时候，你看见他开始说狂话了。我盼望弟兄姊妹在这里要有眼睛，我们必须有很锐利的观察。你看看人性很稀奇，你不光在台湾，你到各地去看，你去看。起头当一个人慢慢的开始发达，慢慢开始发现他自己的这个优点的时候，你就看见他开始说谎话了。不光飞机的连机都在在里面，你看见吗？起头说一些大的事，慢慢慢慢的你觉得这个人说这个大事也是伟大的，慢慢慢慢的就忘记自己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用人的话来说，那就是这个人堕落的开始，很清楚很清楚，你看见逃不掉。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来看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的。羔羊的灵不是这样的灵，羔羊是伟大的，但是弟兄姊妹，你每次碰到羔羊的灵的时候，你没有这种压迫感。但是当你今天看见我们所看见的，你真是觉得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好伟大的人哦，因为他们在自己的眼里就是那么伟大的。让我们记得敌基督刚开始的时候，他说了许多这样的话，他也相信这些话，虽然他明明知道有的话根本是美丽的谎言，最后他自我催眠了，他就高过他列祖的神，高过了所有的神。弟兄姊妹，结果他就自己以为是神了。那么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敌基督。但是不要忘记，敌基督的灵和敌基督的先锋已经在世界里面出现，也在教会里面出现了。我很害怕弟兄姊妹，为着许多神的仆人给我们的供应，我们要感谢主。但是什么时候神的仆人在那里数算神所给他的恩典，在那里看见他自己的丰富的时候，弟兄姊妹，我的里面都害怕。为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你看见慢慢的这里已经没有羔羊的灵。假先知是两个脚如同羊羔，他说话好像龙一样，弟兄姊妹，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小心才可以。神的儿女特别要在那里警醒，在那一位假先知要来以前，有许多的假先知，有许多的迷惑。稀奇的很，弟兄姊妹，
你看见谁越高抬自己越有人跟随他。今天很稀奇，地上无论政治也好，无论是在神的儿女中间，一定这样。如果一个人不会高抬自己，没有多久就没有人跟随了。但是你肯不肯做一个默默无声跟随羔羊的人？因为人的心都盼望伟大，人所要的乃是有一般人来跟随他。弟兄姊妹，你说的越有权柄，越好像是从神来的。弟兄姊妹，从神来的就是从神来的，羔羊是从神来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羔羊的灵？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虽然我们知道敌基督还没有来，但是敌基督那个影响已经影响到今天的世界，也影响到教会里面。而最不幸的，你看见在神的仆人中间，因着一点点的祝福就骄傲起来了，因着一点点的丰富就以为什么都有了，就以为说好像别人都没有看见，就是我们看见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主恩待我们，但愿主怜悯我们。今天我们所要的乃是羔羊的灵，不光是像假先知羔两脚如同羊羔，但是话却是像龙的话，也是说大话的。但愿主恩待我们，保守我们在座每一个爱主的人。我们记得羔羊永远是和那只兽相对的。我们要问说，当敌基督猖狂的时候，我们的灵是不是羔羊的？你需要用一些话来让弟兄姊妹对你有印象吗？来肯定吗？你需要用一些权柄的话，有的人甚至于用先知里面的话，在那里用先知里面以赛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用的特别的声音。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今天我们的灵必须是羔羊的灵才可以。所以等到将来敌基督要来的时候，你看见他最先是说美丽的话，伟大的话，最后要说亵渎的话。人的跌倒，他是个人，不要忘记了。结果你看他完全受了撒旦的支配。那么弟兄姊妹，这是第二第三点我们一定要记得的，不要被话迷惑了。我们要会做一个会听话的人。如果你羡慕一个人很有魅力，你羡慕一个人讲话非常的得着人心，弟兄姊妹，等到敌基督出现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样的来分辨，我们不知道怎样的应付那个情形。我们今天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就要卑微的学习做功课，学习功课。但愿我们远离这些，不羡慕这些，让别人去得着成功，让别人去得着兴隆，让别人去得着伟大。我们只愿意卑微跟从主。但愿审判台前的亮光一直照耀我们的途径，让我们紧紧地跟随着羔羊往前去。弟兄姊妹，这是今天我们应该走的路。那第四点，我们再来看一个，就是第八，我们看看第八章二十三节，但以理第八章二十三节，这四国末时犯法的人罪恶满盈，必有一王兴起，面貌凶恶。我们这只是敌基督说的，能用酸官的诈语，他的权柄必大。第二十五节，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计，心里自高自大，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毁灭多人，又要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军。你知道这个也是这个敌基督的特点。但是我特别请弟兄姊妹注意的，就是双关的诈语这两个词。那有的人根据这一段的圣经给我们看，将来要出来的那个敌基督应该是一个很有知名度的哲学家，他懂得诈语。这里的诈语呢，乃是双关的诈语。我们，你如果有一点的哲学的观念，或者有一点哲学的修养的话，弟兄姊妹，你应该知道有一个东西叫做诈语，而且是双关的诈语。 所以从这里呢，我们知道说将来的敌基督呢，应该是一个很有，是一个怎么说呢，可以说是一个这个是一个哲学家。那不止如此，从龙和兽的口中，圣经说有一个灵，像什么，像青蛙的污秽的灵。弟兄姊妹，这个哲学家可以给你一个哲学，把黑的可以让你知道是白的，他可以把一个完全淫乱的东西可以看你看见非常圣洁的东西。弟兄姊妹，今天这污秽的灵已经到处都是了。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你一定必须是一个哲学家的包装，才能够遮盖里面污秽的灵。所以千万不要相信，弟兄姊妹，你不要相信一些学者所说的话，不要相信一些好像学者所鉴定出来的话。你如果仔细来读的话，有的地方叫你痛心的。不要一直看说这个人是不是博士的帽子，是不是几个硕士。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可以相信将来这一个是这个敌基督，也许不知道有几个博士。很稀奇啊，这个物理博士啊都不叫物理博士，都叫哲学博士，不知道为什么。化学博士都是叫这个 Doctor of Philosophy， 都是哲学博士。亲爱的弟兄姊妹，将来呀，你知道这个博士越来越多。我们记得我做学生的时候，没有几个博士啊，一个博士回国，这个报纸登那么大。现在博士多到一个地方，没有人注意的，像街上的蚂蚁一样，踩死了都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实在太多太多了。所以弟兄姊妹，有的就挂着学者的名字，弟兄姊妹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好像代表正义的样子。但是弟兄姊妹，你只要看看他所说的话，所表现的，你看见里面有污秽的灵，有污秽的灵。他给你这，如果这一件事、这些事能够站得住脚的话，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整个事情要掉过，整个东西通通要掉过来了，整个事情通通要掉过来，黑白要颠倒。但是不要忘记，就是因为他是哲学家的缘故，所以能迷惑许多有思想的，因为哲学专门对付思想的。结果这样的一个姿态出现的时候，要迷叫许许多多喜欢哲学的人，喜欢有学问的人。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他口里面，我常常有这个感觉，我觉得我没有本事做哲学家。因为什么呢？我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不会用哲学家的一些名词。因为你知道，如果你是个哲学，你起码要懂得一些名词，什么存在主义咯，什么这个主义那个，有的地方你不大懂得的，好像很玄很玄的。但是弟兄姊妹，有一天敌基督来的时候，他能用你最懂的一些的话，他能够用一些话，可以说你会很佩服他，你会从心里面来佩服他的，因为他会用双关的杂语，这样说也可以，那样说也可以。弟兄姊妹，没有标准的，看你嘴边，有人说两片嘴唇，看你随便脑往哪个方向走你就可以。所以弟兄姊妹，但愿主恩待我们，真理上了断头台，错误登了宝座。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要来的世界，这个世界越过越黑暗，这个是不要觉得稀奇。弟兄姊妹啊，有的弟兄姊妹最近，有的弟兄姊妹很担心啊，说某某人一定不能当选，这个当选的话不得了，这个世界就翻过来了。我说如果这个某某人当选也不稀奇，就是这个世界，不要以为只有台湾如此，全世界都是如此。你到欧洲走一趟，你到国外去走一趟，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一些人真是哲学家，好像是哲学家一样，但是不要忘记，从他的口里面有像青蛙一样的灵。有的人可以用很高尚的话，能够把人带到一个很污秽的光景里面，对于一些污秽的事一点感觉也没有，一笑置之。你可以用更高的，你像当初嬉皮所发明的名词一样，他们说他们叫做 free love， 那个爱是个自由的爱。你看看那个多高，多这个高超的一个名词，就在自由的爱的遮盖底下，弟兄姊妹，他们行了多少可羞耻的事，都在自由的爱底下。他们说我们要有一个新的道德律，弟兄姊妹，要推翻那个旧的道德律。 你看这个多伟大的字，这个多么震动人的心弦。结果你看见许多人就被这些污秽的灵就传染了。弟兄姊妹，你看见有一天这些事情要临到。那么这第五点，他长得什么样子？如果他来的话，你能不能看出来他长得到底什么样子？我们呢看两个地方圣经，但以理第七章二十节，他说那个末了一句哈，这脚有眼，有说夸大话的口，形状强横，过于他的同类，形状强横，过于他的同类。那么弟兄姊妹，你一看就很清楚了，这个人就是我们中国人所形容恶形恶状，对不对？那么这个人呢是形状强横，过于他的同类。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敌基督这样一出现的话，没有人会跟随的，谁会跟随他？如果这里的确说他是恶形恶状，这个是形状强横，过于他的同类，那这是一个形容。第二个形容，第十三章第八章，八章二十三节，这四国末时犯法的人罪恶满盈，必有一王兴起，面貌凶恶，能用双关的诈语。那弟兄姊妹，这个人如果你看看他，他这里说面貌凶恶，那么你一看呢，你就知道他是敌基督了。但是你读圣经要小心，你要把他前后通通读过，那么而且你要把所有的资料放在一起，你才晓得一点都不错。他要面貌凶恶，而且他要恶行恶状，但是不要忘记，这是他最后三年半露出他狰狞面目的时候，他简直就像兽，他就是兽一样，所以是恶行恶状。他这个形状形状强横，那么同时呢是面貌凶恶，那特别是指着后三年半，就是苦难他掌权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那个时候因为全世界都在他管辖之下，他露出他本来狰狞的面目。但是那个末了的七年还有头三年半呢，不要忘记头三年半他并没有让人发现这样。头三年半，弟兄姊妹，你如果把圣经综合的给我们看的话，你会发现说他所说的话是伟大的话，他所给人的乃是和平，所给人的乃是正义，所以弟兄姊妹，他是和蔼可亲的。所以你看美国竞选的时候很稀奇，这个总统啊总要抱人家孩子一下，他为什么要抱一抱？抱一抱就表示亲民啊！你看看这个和百姓多么亲近啊！因为什么？因为他要告诉你说，我今天做你们的元首，就像做你们的父母一样，我爱你们像儿女一样，这是他们要给的形象。所以你看看每一个竞选脸都是可亲可爱的，那个所有脸都是好看的脸。弟兄姊妹，只有这样才能够影响许多的人。所以不要忘记，当开始全世界都跟从那个兽的时候，你看见说他知道怎样的包装他的自己，一个最重要的包装。弟兄姊妹，他知道怎样用电视，他知道怎样用电视，他上电视的时候，你然后就给你的印象非常非常的深了。弟兄姊妹，他知道怎样的替自己打知名度，他知道怎样的在电视面前讲话让你有印象。不是每个人在电视面前讲话都给人有好印象，有的人就是有，有的人就是没有。那有的人我们上去就是垮垮的，这个人家就这个就没有。但有的人站在上面呢，讲话的时候就好像讲到你的心里面。大家都知道这个前任的总统这个雷根是个很有名的演员，很稀奇，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啊在那里听他演讲，我总觉得好像离我很近，像个老祖父讲话一样。但是有的时候你想，你他是演员，他会不会现在在演戏啊？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你看见说的的确确，你看见一个真的有所谓电视人格的，这就今天有一个名叫做 television personality， 就是这个人有电视人格，他一上电视他能够吸引人的心。不要忘记电视人格不一定是很英俊很好看，不一定啊。有的时候所谓有电视有吸引，可能长得特别难看，你知道这个就也吸引很多人，你的印象很深。那不管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到底这个敌基督是圆的是方的好看的不好，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弟兄姊妹，在他露出他那个狰狞的面目以前， 他有一个性格叫做电视性格，他会利用电视的。那么弟兄姊妹说，你从什么地方圣经可以告诉我们说那个这个敌基督会用电视呢？我给大家一节的圣一段的圣经，我们看看启示录第十一章。结果呢，敌基督把他杀了，杀了以后，现在他要展览全世界，他让全世界人看，要让全世界人看。好，那么第八节，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的街上，耶路撒冷。然后第九节，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酬送礼物，因为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苦。弟兄姊妹，我问你们，如果是一个封闭的社会，如果当时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视的话，发生在耶路撒冷城的事，有没有可能叫各国各民各方各国都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你怎么看见的？只有一个可能，那个时候敌基督让全世界只有一个节目，全世界都转播这个节目。你看见说那个尸首什么三天半，然后圣经说住在地上全地的人，你看见没有？全地人在电视里面看见了这个尸首以后，全地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抽出礼，因为两位先知成教住在天上的人受痛苦。然后你叫他们升天了，弟兄姊妹，圣经说他们就驾着云上天，这是十二节末了，他们又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全地的人都看见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敌基督会利用什么呢？会利用最高的科技，就是电视。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如果要得出全世界人的心，你如果能运用电视的话，这只要叫全世界所有电台能转的一个节目，能转播一件事的话，让我们记得，你看见说，这就是第十一章所给我们看见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敌基督会用像电视这一类高度的科技来包装他的自己。那不止如此，你我知道说他也从死里复活，因为他冒充基督，因为基督三天从死里复活，所以他也从死里复活，他受了伤，结果许多人就稀奇，你怎么知道他从死里复活？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只有他门徒看见，敌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全世界的电视都看见。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所以你如果读圣经的话很稀奇，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这个全地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弟兄姊妹，全世界怎么跟从的？就是从电视里面得着这样的印象以后，又拜那龙，然后呢，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他，也拜兽，说谁能够比这只兽呢？弟兄姊妹，他是没有人可以相比的，谁能够与他交战呢？意思就是说，是他把和平给了我们。所以我们记得当初的那个时候的这个敌基督是以和平之君的姿态来出现，因为我们主有一个名字叫做奇妙，也叫和平之君。现在他也冒充基督，要把和平带给全世界的人。好了，结果包括以色列都和他立盟约，到了一气之败，他就反悔了，露出他狰狞的面目来。这就是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那里说，当我们正说平安稳妥，那个原文就是当我们说和平和平的时候，往祸患忽然间临到，因为敌基督忽然翻了脸了，他翻脸像反掌一样，到了那个时候他露出强横的面目，露出凶恶的面目，那个时候大灾难就临到全世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他另外的一个特点，全世界都跟着都稀奇。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这个人有一个魅力，这个英文叫做 charisma。 因着这个魅力的缘故，你看见他不只是个最好的军事，最好的这个哲学家，而且他也是最好的政治家。我们好不好再看一看，很快的再看看但以理书第八章二十五节，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计。弟兄姊妹，政治家，如果你要做一个成功的政治家的话，我们要懂得权术才可以。那么在这里呢，这个人非常懂得权术， 成就心中的轨迹。那中文全书这个两个字翻得太好太好了。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到那个时候他要把平安给，而且他是个很好的经济学家。为什么？因为特别当饥荒以后，特别当瘟疫以后，当战争以后，民不聊生，当大家饥寒交迫的时候，只要有一个人能够把和平带给我们，只要有一个人把繁荣带给我们，我们不管什么政体，我们宁可让他来率领我们。所以我们这敌基督就变成最后的一个独裁者。当以色列人在那里非常危险的时候，几乎有灭国的危险的时候，如果这个敌基督伸出援手来，要把和平给了他。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连犹太人都和敌基督签约，但是没有想到，就像帖撒罗尼迦二书前面这个帖撒罗尼迦前说，我们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难忽然间临到，大灾难来了，因为他露出他真明的面目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为什么那个兽，那只兽，特别是在十三章的那只兽，他这个大家怎么说呢？谁能够与他交战呢？这证明告诉我们，他是个伟大的军事家，他是个很有能力的军事家。我们记不记得他拜一种的神，叫做什么？圣经说是宝藏的神，就是堡垒的神。他相信枪杆里面出政权的，他不只懂得战争，他也懂得心计的战争。所以弟兄姊妹，他就用他的战争就保障给人说，我把和平给你们。不要忘记，当初希特勒对他的同胞发表演说的时候，他就是告诉他们说，你看现在印度共产党的缘故，我们到处都是暴乱，这个到处一点秩序都没有，我们现在要是我们要什么，我们现在要秩序，我们要繁荣，所以你们要给我更大的权利，我一定把平安带给你们，和平带给你们，把秩序带给你们。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所有的德国人宁可为希特勒效力。弟兄姊妹，希特勒不过是那些敌基督里面的一个，但是将来的敌基督，你看见他是懂得军事的，他有军权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因为这个缘故呢，你到最后他就用他的经济的天才，用他政治的天才，用他军事的天才，他又是个哲学家，他又是个会说话、会有口才的人，而且超然撒旦超然的能力在他身上，所以全世界的人都跟从他，有一种魅力是别人所没有的。我们记得当美国大选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度是尼克森跟这个甘乃迪在那里竞选，特别在电视上辩论。那天早晨呢，尼克森是刮了胡子，但是他的胡子长得特别快，所以呢在电视上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个忘记啊，大概早晨刮到了要辩论的时候长胡子长出来，所以呢你在电视上两个人一辩论的时候啊，那个甘乃迪完全是个美男子，这个尼克森呢因为很多胡子啊，所以就显得很狼狈的样子。那么不要忘记那一次两个人辩论的结果，那么大家每一个人都说这个人有魅力，甘乃迪有魅力，甘乃迪有 charisma，结果他得着了许多妇女的票，那么那次他就赢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了，在政治里面你知道魅力是件太重要的事。你知道这个是你在美国那么民主的国家里面，你看见你投一个人票的时候，你看一个人长得好看不看，你看这个人有没有 charisma， 那就是因为尼克森那个满脸胡子忘记刮了，所以他就败下来了。这是无情的东西，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敌基督知道怎样包装自己，他会给你一个魅力，叫你永远不会忘记。他会发动一次全世界的大选，他会得绝对的高票，你不要忘记，每一个人都会投他的票，因为圣经说全世界都跟从这兽。为什么？这个独裁者是在民主的包装底下，他不会用独裁这两个字。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当他在那投票的时候，全世界的票都对他掌握住，因为什么？因为他有政治的魅力，他有军事的权力，他从死里复活，是个冒充基督，他冒充和平的君，他要把和平给我们，要把繁荣给我们，所以你知道许多人就跟从他，这是大的灾难，也是大的悲剧， 也是大的迷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将来要来的第几度。但是感谢主，我们不是等候第几度，我们乃是等候基督回来。但愿主恩待我们，在大灾难以前，主能偷偷的把我们接走，叫我们能够躲去这个灾难。但愿我们弟兄所写的诗歌，等主回来的诗歌，成为我们深处的诗歌。对于这个世界，弟兄姊妹，不要觉得稀奇，今天的世界不过是将来要来世界的效应。今天的不法的灵运行，今天污秽的灵运行，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看见那些事情发生，不要难过，要记得，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要越过越黑暗。所以但愿主用这些话来安慰我们，叫我们能从他那里得着安慰，叫我们更警醒等候在主的面前。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里面有一个灵是羔羊的灵，与人无争的灵。这个羔羊的灵在我们里面，叫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黑暗弯曲悖谬的时代里面，叫我们能为他做见证。但愿我们彼此勉励，但愿在我们中间除去污秽的灵，除去不法的灵。但愿我们中间有的灵乃是羔羊的灵。但愿在我们中间有许多属灵的丰富，没有人起来是骄傲的，有许多属灵的祝福，没有一个人在那里高自己，没有一个人疯自己的，没有一个人在那里说夸大的话。弟兄姊妹，感谢主，今天我们的主就要回来，教会要装饰整齐，等到幸福装饰整齐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迎接主的回来。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666，我们本来是想今天讲完666，把那个这个两只兽就讲完了，但对不起，今天我们还是没有讲完。所以关于666，我们那个记号或者那个特点，我们特别要留到下一次。我们求主，如果愿意，我们仰望主，希望下一次我们真能把它结束，因为这个拖得太久了。我们关于表号这一点，我们有这些认识应该就可以了。我们好不好低头有一点的祷告。主啊，我们虽然在这里谈论到低基督，主啊，不过叫我们在你面前更有警醒的心。我们所等候的乃是基督，我们所等候的乃是基督驾云再来，我们所等候的乃是主啊，我们仰望你，有一天你能把我们提走，叫我们普天下试炼的时候，你保守我们免去那个试炼。亲爱的主啊，这是我们深处的祷告。在这黑暗弯曲悖谬的时代，主，当这个敌基督灵猖狂的时候，我们的主，我们求你接近你的教会，但愿教会不受这些灵的污染，好让我们能够起来单纯的来跟随你。我们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当我们谈论这些事的时候，主叫我们做一个更警醒的人，以免我们看见你的话是何等的准确，你的话一语言一一都应验过，而这些预言将来都要应验。我们为着你所给我们的启示看见呢，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主啊，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特别带领我们玩这一个月的交通。但愿我们在这里，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学美好的功课。主啊，恩待我们，继续对我们的深处来说话，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